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述美好的灵性的先知但以理以及他所写的但以理书。今天我们主要讲述的内容是但以理写作这一卷书的原因，以及但以理他的先知事工。开始分享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你是我的平安》。
是你是神，平安的福音。
亲爱的朋友，我们先来讲但以理为什么要写但以理这一卷书。我们要知道，圣经当中每一卷书都有那个时代实际的读者，因此但以理书也有在他那个时代的实际的读者。每一本书写作出来都有他的目的，因为作者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写一本书出来。在写作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对象，一定有一个背景，或者是一定有一个来阅读的这个读者。那么例如阿摩斯，他写阿摩斯这一卷书的时候呢，他看到了社会的不公义，因此书中写到的内容都是关于社会的公义。那么但以理书影响了很多的人，虽然但以理书是不同的，但以理书写作的时候他想到的对象是被掳的子民，所以上帝给先知但以理异象的时候，但以理想到的就是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上帝的子民，让他们来去读他所写的这一卷但以理书。但是呢，但以理书他也有提到现今关于末后的一些生活，因此即使我们与但以理书相隔的年代久远，但每一个时代都能够应用圣经中的每一卷书。但以理在写书的时候，他或许不晓得今天的我们会在这里研究他所写成的这一卷书。但以理他不认识今天的我们，即便我们在读他所写的书，他主要的对象是那些流亡的上帝的子民。但以理书当中有四个意象回应流亡的子民他们的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犹大亡国了吗？第二个问题，犹大王朝结束了吗？第三个问题就是圣殿就此结束了吗？第四个，上帝的子民结束了吗？所以这四个问题是但以理书他写作出来的主要的原因和背景。首先我们针对第一个问题，犹大亡国了吗？这是当时被掳的上帝的子民非常在意的一个问题。犹大亡国了，那么我们的国家该怎么办？因为没有国家就等于没有身份。第一个意象之后就回应了这个问题。第二章的结束是一个石头打碎了的大象，上帝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度。巴比伦是第一个国度，之后还有三个。上帝在末后的时候要建立一个国度，即使今生看不到这一个上帝国度的建立，但是起码犹大的王国不是一个结束。但以理书二章34-35节讲到，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书二章44节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第二个问题就是犹大的王朝结束了吗？对于当时这些被掳的子民而言，上帝曾经应许大卫，从他开始直到永恒都有王坐在他的宝座上。上帝借着先知拿单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列王记上9章5节，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但犹大的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被掳到巴比伦，他的孩子被杀了，从此之后就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这对于这些被掳之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第7章就回应了这个问题。这一章的结束讲到了审判者坐在宝座上。福音书的作者也在一开始就提醒读者们，耶稣他是大卫的根，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很多时候也被称为是大卫的儿子，耶稣他是王。但以理书7章13-14节讲到，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第三个问题就是圣殿就此结束了吗？耶路撒冷是犹大的政治中心，圣所是他们的宗教中心，上帝应许所罗门他会一直住在那里，列王记上8章12-13节。 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我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列王记上8:46-50说，你的民若得罪了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代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但是此时圣殿被毁了，上帝的家没有了。在第三个意象当中，也就是但以理书8就回应了这一个问题，是用圣所复原的语言，这个对于但以理和被掳的子民是足够的。但以理理解的8是在这个公元前的550年，这里的圣所指的是耶路撒冷的圣所，但是他不完整的理解这个圣所的意思，直到在9到了公元前的539年，那么他才了解上帝在这里所说的圣所就必洁净的一个真正的意义。但以理书8:14，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关于这一段的预言，在但以理书9有了更清晰的一个说明。9:24-25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在这里，关于圣殿要重新被建造，圣殿要重新被恢复的语言，给当时的但以理以及这些被掳之人带去了极大的盼望和安慰。第四个问题就是，上帝的子民结束了吗？犹太人对于上帝拣选他们这一个民族，他们是非常骄傲的，他们认为没有其他人能够像他们一样被称为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上帝赐福的对象，而且上帝应许要永远的保护他们。申命记7:6，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民。出埃及记19:4，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但是当下他们的状态是被掳掠的，他们思想在巴比伦，他们此时是一盘的散沙，他们此时不再是上帝的子民了。因此第四个意象就回应了这个问题。在但以理书的12，上帝在但以理生命的末了讲到，上帝对但以理说，你一生都在服侍为上帝站立，但是上帝说，末后的时候上帝的子民最终都会得救，虽然会面对到死亡的威胁，但是这些人最终必将复苏得胜。12:1讲到，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原文是大军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因此亲爱的朋友，以上四个问题对于但以理书的读者而言，这是他们需要知道的。他们读了但以理书之后，他们从这些异象中上帝给他们盼望，虽然他们在流亡中，但是透过但以理上帝赐福给他们。亲爱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讲论的是但以理他的先知事工，我们先来一起聆听一首诗歌《圣洁神羔羊》。
就是圣洁主耶稣。 唯有你配得一切赞美尊贵与权柄，颂赞归万王之王，荣耀归万主之主，众天使扬声欢唱哈利路亚，主耶稣已作王了，圣洁圣羔羊已经得胜，胜过
高唱声在神
亲爱的朋友，丹尼他的先知事工总共有四个。第一个，他的先知事工就是教导被掳的犹太人在外国该如何的生活，在异邦当如何为上帝做见证。耶利米先知在29章第7节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在但以理书1章第8节讲到了，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1章17节，这四个少年人，上帝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施礼。但以理书2章46到49节，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失礼。3章28到30节，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上帝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上帝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4章34到35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上帝，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5章29节，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6章25到27节，那时大力乌王降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上帝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上帝，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从但以理书1到第6章每一章的历史的部分，我们都能够看到但以理在外邦为上帝所做的荣耀的见证。因此但以理的先知事工的第一个，就是在外邦勉励那些被掳的上帝的子民，在外邦为上帝的名做荣耀的见证。但以理的第二个先知的事工，就是鼓励选民认识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审判。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思，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是上帝是我的审判官。但以理的每一章都有关于审判的信息。第一章讲到了犹太人被审判，然后被带到了巴比伦。第二章讲到了这一个巴比伦王手下的这些智者被审判。第三章讲到了但以理的三个希伯来的青年朋友们被审判。第四章讲到的是尼布甲尼撒王被审判。第五章讲到的是伯沙撒被审判。第六章讲到的是大力乌王手下的这一个官长被审判。第七章讲到的是上帝要坐着行审判。第八章讲到了整个审判的细节。所以但以理有论述整个上帝的审判的一些的信息给当时这些被掳的选民，让他们深切地认识到自己在这个巴比伦是因为上帝的 这个审判。在上帝的审判之中，也夹杂着上帝无限的对于这些犹太人的一个怜悯。第三个但以理的先知事工，就是启示世界的命运和走向。但以理书第二章，四大帝国的更替，永恒国度的建立。但以理书第五章，波斯古列的兴起。第七章，四大兽与小角的势力。第八章，公绵羊和公山羊2300日圣所得洁净的信息。但以理书第九章，70个期的预言。但以理书11章，南方王和北方王最后的战争。但以理书第12章，最后的善恶对决，天使长米迦勒的保护。那么第四个但以理的先知事工，就是为犹大百姓的遭遇和处境祷告。但以理书第9章讲到了但以理的祷告，第10章也有讲到但以理的祷告。因此我们从这些先知的所有的事工之中看到，但以理他所有的这一种对于他的民族和同胞，以及对他所信仰的上帝所有的忠诚和信心。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vohc.cn。 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